今天是《楞伽经》第57讲，上来我们就接着来，后边速度可以加快点，因为基础知识有一定基础知识了，这个而且我们对基本法义很清楚，就是唯识无境，哎，梦里的都没有，梦醒了之后就见到三界唯有心，记住这个唯识无境这个基本教义看应该没有问题，应该看得很清楚。前边是大慧菩萨提了一个问题，说这个您多次说从你成佛一直到涅槃，你没说过一个字，没说过一句法，没说过一个字儿，这是什么意思？佛就说呀，我是依两种法来说，我没说过一个字，也就是说我说的法呀是说这两种法没说过一个字儿，哎，不是说那个凡夫能听懂的话假安利的法，没说过一个字儿，哎，我是依两种法，哪两种法呢？云和二法，为缘自得法及本住法。缘就是攀缘，就是相对的，我抓到看到这个听到想到的，这都是缘道，哎，说你说这个我说没说一个字的这个法呀，是指的两种法，一个是自得法，一个本住法。因此二法故，我如是说，哎，这两个法我是一个字没说。然后下边分别解释，云何缘自得法？若比如来所得，我亦得之。加个逗号，无增无减。什么叫自得法？就是你成佛的人，他自己证到的法，哎，别的如来他证到的那个法我也证到了，哎，我们证的全一模一样，无增无减，哎，为什么呀？因为他证到的都是最高智慧，无上智慧。什么叫最高智慧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全看得清清楚楚，哎，正遍知，所有有的全看得清清楚，包括你那个心里那个梦境是吧，那个梦的那个胶片那个假象放的那个立体电影他都能看见，没，就是说都是正遍知。所以呢，所有如来证到这个三界唯有心的这个把所有众生的心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智慧啊，我们全都一样。这个自得法呢，我没跟你说过，为什么没说一字啊？因为这没法说，自得法里头都是现上看的，没有文字，没有分别，所以没法说。我如果一说那就不是自得法了，是吧？所以自得法好理解了。下边我们这个上节课就学到这儿了，没学这个现在的两个人的意，我们把这个前边这个古本先读一下啊。缘自得法究竟境界，哎，我看着那个我自己证到的法那个究竟境界，离言说妄想里头没有言说，所以没有一个字儿，所以那个法是没有，就是没法说的。离字二去，离字离文字，什么是二去呢？看后边这一共五个译本，就慢慢慢慢就能看出来了。你看我们先读啊，我们先看能不能看出这个二去是哪二去啊？自身内证诸境界行，离言语分别相，离二种字故，哎，离两种字儿。再看下边这个正智所行离言说相，这个好懂哈。我限量智正道的境界，三界这个唯心都看到了。没有言说，离分别相，离名字相，这都没有把这个二，我们就往下，我们直接看一下他最后这句吧。他说内自正境界离诸文字与分别，文字就是分别，分别就是文字哈，不落与相对名言，名言文字都是相对成立的，就是都是一对一对的相对概念成立的，就是说你安立任何一个文字，比如说白，你一定是跟那个黑一对一对，我们人才能够那个成立概念。你要说就说一个概念说白没有跟它相对的概念，你这个白就不知道是什么。哎，我们人都是比较，就是叫比量，都是创造两个概念，它俩一比较，哎，我们搞一个分别，我们才能那个思维才能想象。 所以我们成立的所有的语言文字概念都是什么呀？都是一对一对的，这叫二。就是如果我们不起分别，我们脑袋就什么也不知道。哎，就好像你说你那个早晨一睁眼还没分别，就是那不是五个限量都来了吗？颜色声音什么都来了，可是这个时候你什么也不知道，你刚一睁眼你也不知道什么颜色，也不知道什么声音，是不是？因为你没分别。然后你开始分别说，哦，这是白，哎，那就是把所有的颜色里头挑出来了一个白色，跟那个所有不是白色的你把它分别开了，这不就起了第一个分别吗？所以人要想有感觉有知觉必须起分别，包括这个限量，哎，限量是没有分别的，哎，你说这是白色，这已经什么呀？不是限量了，已经是比量，已经是你可以起分别，分出二来了，哎，然后你这就是二二二，哎，这是天花板，不是天花板，今天是星期五，不是星期六，你这一就开始分别，一个一个分别，所以呢，不落相对比就是名言都是分别都是二，现在我们就知道，看最后一个。摆脱文字而去，他这是照抄这个古文，所以现在我们就好知道了啊，什么是文字而去，什么是两种字儿，哎，是什么呀？就是所有的语言文字都是相对成立的，哎，都是分别出二来成立的，就这个意思。好，下边看这个谭先生的一啊，云和二法为内自内证法性及本住法性。他这个古文译的都是法，他加了一个性。然后我们看啊，这个范文词前这个最后两个前除了最后两个字母，前边的这个是达摩，因为经里头经常把这个法就译成达摩，是吧？达摩是译音，意思就是法，就是一切法，对应现在的词就是事物，一切事物，就是世界上一切，不管是持有的、虚有的、分别出来的，反正就是所有的事物，哎，都叫法。这个后边这两个字母呢，就是一个叫名词化，哎，就是抽象化，哎。后来这个有的法是译出这个字儿译音的，就叫多。比如说那个波罗蜜，哎，波罗蜜是到彼岸，哎。如果后边有这两个字母呢，它就是叫波罗蜜多，哎，就是这个多字，就是名词化抽象化，哎，这样呢它经常就一抽象化呢就译成性，哎，你比如说走这是一个动词哈，是一个动作，哎，如果走这个动词加上这个词尾就变成一个什么呀？抽象的名词，就是指走的这回事儿，哎，就不是指说现在正在走，不是那个，就是说走这个名词，哎，走这个这回事儿，哎，就变成一个抽象名词了。所以呢，他说这儿这个梵文里头啊，注意啊，这个字母不是梵文，梵文是跟那个藏文有点相像，因为藏文是仿梵文造的，就是一个一个方块字儿。它那个方块字是什么呀？都是拼音字母拼起来的，哎，它这个梵文好像是30个字母，它那个字母拼的，它不那个摆成一字，从左到右来拼，哎，它跟那个藏文一样，它中间有一个基本的字，然后来个上加字、下加字、什么前加字、后加字，什么，哎，它那个实际上就是拼音，但是呢，它的梵文本身，你们看那个电视的时候能看到印度。哎，街上经常还来那个梵文字母，跟藏文有点相像，跟那个朝文韩文有点相像。朝文韩文也是，都是学的中国那方块字儿哈，但是它是拼音。哎，藏文也是方块字儿，但是它是拼音，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中间是一个基本音，然后有的加上加字儿，有的加后加字儿，什么，哎，都是拼音。这个字母呢，这是梵文的这个叫拉丁字母的转写，或者叫罗马字母的转写，这不是梵文啊。现在我们看啊，他说这儿用的这个字啊，实际上是法性，哎，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他这儿有一个误解，就是这个译者呀，这个谭先生有一个误解，但是有人说实际上不是他译的，说是他两个学生译的，咱不管他啊，就是说他有一个什么误解呢？他就是他不懂 这个法性的性字啊，是通相跟体的。哎，就是法性，如果狭义的讲，法性就是什么呀？就是一个抽象名词，是吧？哎，一个属性，哎，一句话。实际上这个性字呢，是通相通体的，法性也是法相法体的意思。哎，所以他认为说，你看他说这些人译的不对，哎，后边他说皆可商榷，意思就是说这个他们译的不对，这应该译法性。实际上是他不懂这个基本含义，就是说法性就可以译成法相法体。法体是什么呀？就是法本身。哎，它是有违法，它因为我们经常用法性呢狭义的作为说一个属性，那就变成无违法了，是吧？因为属性性不变嘛，不变为性，所以呢就变成一个那个抽象真理了。哎，法性他误解了那个了。实际上这儿的法呀，就是指的通相通体的法体本身，所以呢不依性更好，依性容易被人那个误解成就是一个抽象名词，狭义化了。哎，他这个法性法体就是指的法本身，内证法就是内证法本身。哎，如果是特别强调内证法性的话呢，如果就是按他理解的这个，那全变成无为法了，这里头就没有，就是佛证的全是无为法，佛没有证有为法，这是绝对误解。哎，实际上自内证法性就是自内证法体，佛证的那个法性法体法相是什么呀？是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他看到的是这个。实际上那个法性反而是什么呀？是人们用语言假安理出来的。因为它是一个抽象属性嘛，你不分别你怎么抽象啊，是不是？那个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个是什么呀？是佛对这个梦中凡夫说法的时候，他又跟他看，不能让他看到真实境界，他就只能用什么话来说他证的境界啊？说我证的境界不是什么，我证的境界没有什么，他只能这样来表述，这样来表述，这就叫遮权，就是我不能直接告诉你我看到什么了，我只能告诉你说你看到的你猜到的你想到的都不是，这叫遮权，是吧？这个遮权啊，它就是一个话，它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遮权告诉你说不是什么，是否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给你都否定了，说五蕴也不是，十八界也不是，什么我那个就是给你假安利的那个心识也不是，那个也是语言想象出来的，你梦中的法全不是，那就是我证的真实境界，结果变成什么零了，变成那个叫毕竟空了，是吧？无所得，哎，那就是我证的境界。这个遮权反而是什么呀？是假安理的一个真理，一句话，哎，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所以他没理解这个自内证法一定是什么呀？是真实存在的，是有为法，哎，所有众生心他都看见了，指的那个法体，我自内证到了三界唯有心的法体。所以他这一段啊，我们那个看一下有好处，就是你知道他错在哪儿，那你也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了，是吧？哎，这儿就是虽然用的这个词可能是法性，但是呢实际上指的是法，哎，指的是法。唐义为，你看人家这个古义都是法，是吧？没有一个带性字的，证明人家啊就是或者是理解的对，或者是人家根据前边义师们的经验，反正人家理解的对。哎，他特别强调这个性，其实他按照他的意思，虽然字不错，但是他的理解是错误的。哎，皆可商榷，他说人家义的不对，哎，这就表现出来说他跟人家理解不一样，他认为人家理解错了，他理解对了，实际上是什么呀？人家理解对了，佛自证的是法。哎，如果佛不对这个众生说法的话，根本没有法性这回事儿，根本不要安立法性，是不是啊？哎，就是法本身，自得法嘛，我自内证法，我证到的法本身，三界唯有心，没别的。所以三性实际上只存在一性，什么呀？一他起性，哎，就是那个众生的心，哎，是三界唯有心。那个法性是假安立的，遍计所值是假安立的，但是这个假安立的人不一样， 本来唯有心，但是我们睡觉的众生、做梦的众生迷糊不知道，我们以为梦里是真实的，我们假安立，实际上你什么也没看见，是吧？你看见什么了？什么都没看见。你无中主观感觉吗？你做的一个梦吗？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看见什么也没看见，但是他就认为自己假安立，我看见人了，我看见法了，这是一个假安立，是凡夫假安立的。为了告诉凡夫你假安立错了，你这是在梦里头，你假安立的这个都没有，哎，你这是一切如梦，五蕴皆空。为了告诉众生，佛假安立了一个什么呀？圆成实性，假安立了一个法性，说你这一切法它的本性是空，哎，它的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哎，你离了这一切诸相你才能成佛，哎，你要远离颠倒梦想全是否定的。为了否定我们假安立的那个错误假安立，佛呢安立了一个正确的假安立，但是还是假安立。所以实际上存在的只有一性，什么呀？哎，依他起性，就是三界唯有心，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好，他说别人不对，此处必须意为法性，只是他自己理解这个错误。你看他理解实相也是按那个狭义理解，是吧？真实相，真实相是真实相，实际上他这个意思很明白，告诉你他有相是，但是这个相是真实存在的相，这是有违法，有相就是那个会变化嘛，这是有违法。哎，但是一般呢我们只用那个狭义的叫这个真实，就是广否定，所以呢搞成了个无违法。所以这都是没学好，没学懂佛经。使一名何以为密意，其实他搞错了。注意啊，依此密意二法我作如是说，哎，就是我自证的境界我一个字没说，后边那个呀本住法我们往后看看这个译文我们来确定啊。云何内自内正法为密意，诸如来，这都是他自己加的这个意思，别的都没有意，这个意思密意的意思啊。诸如来所现证，即我现证，无增无减，这跟别人意的都一样。哎，就是说所有如来证到的那个真实境界我都证到了，哎，都一点不差。自内证境界，离诸文字与分别，不落于相对名言。哎，这个帮我们忙了。哎，什么叫二？二去？哎，两个方向。什么叫两个去啊？就是名言都是分别出来的二，才能够一对一对的概念才能成立。哎，高你是相对于低，哎，多是相对于少。你要是一个概念，我们脑子就没法动，不起分别，我们脑子没法动。好，看这个黄先生的啊，其中何为依据自觉法性？佛说我依据两个，哎，其中有一个就是第一个是自觉法性，我自己觉悟到的法的本身。他这个黄先生不懂义理，所以他就跟着那个现代这个人，他就跟着他学加上性，加上性也不错，但是你要理解正确才行。这个法性就是指的法相、法体、法本身。一切如来正德，我也正德，无增无减，自觉境界离言语分别，摆脱文字而去，没有新鲜的啊。我们往下来看第二种法。佛说了一个啊，说我依这个自证法，我一个字没说。第二个叫本住法，我们来看这个本住法是什么啊。云何本住法？为古先圣道如金银等性，法界常住，若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常住。这个从这个话上来说呀，这是个不变的东西，就是说有如来告诉你，或者没佛告诉你，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但是呢法界常住。这个法界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全部真实存在的法，哎，这个是真实法的法界。哎，真实法有多少？哎，永远在这儿，永远在。哎，法界常住，看这个常的意思，这个长的意思啊，实际上是指的时间上的长，哎，不是内容上的长。就是什么叫时间上的长？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实境界啊，永远存在，不会消失，哎，就是这个意思。他打了两个比方，一个是古先圣道，一个是这个哦，不是两个，这个古先圣道就是那个法界本身。什么叫古先圣道呢？就是过去先人先圣者，就是以前的圣者们，他们证道的真相真实， 哎，真实境界。说古先人圣人证的真实境界啊，就好像金银等性，这个地方好像看不出来，下边呢就这个你再看别的，你比如第三个说为法本性如金等在矿，你就看出来了，就是说这个先前边的圣人证到的那个真实境界，就好像在矿石里头存在的金子一样。代表什么呢？就是说你那矿不管你挖它不挖它，不管你开采它不开采它，不管你把这个真金是不是要炼出来，那个真金怎么样永远在里头。哎，就是它，就是你没人理，你根本不知道这里有金矿，人家金子也在那儿。你说我知道了，我挖出来，我把真金纯金炼出来了，还是那个金子。哎，就是说那个比喻什么呢？比喻就是古先圣贤们证的那个真实境界啊，不管你知道不知道，证到证不到，人家是永远存在的。这个永远存在呢，虽然是时间上的永远存在，但是呢，也可以说它是不变的法，可以说成无为法，因为它常不变嘛，就是永远存在，哎，没有不变，没有这个不存在的时候，所以这个呢，可以叫无为法。所以这个呢，反而是一个给我们梦中人说法的时候安立的一个法性，安立的一句话。因为时间空间根本不存在，这个地方佛依时间说，就是说这个古人证的这个圣道，这个真实境界啊，哎，不管你知道不知道，证到证不到，永远存在，常在不变，哎，真实境界永远存在。所以呢，这是无为法，是用时间上的常在安立了一个不变的法性，哎，所以这儿呢是狭义的法性。我们再看第二个啊，一本大会，何者本法住？哎，本来的法，哎，根本的法，或者是本源的法，真实存在的法。大会为本行路平坦，这个呀应该是理解错了。因为什么呢？这应该是说那个古贤圣道，就是说我们前边的贤圣他们证到的真实境界是那个道真相实相真实相的意思。他为什么给译成本行路平坦了呢？因为后边佛打了个比方，里头呢有这个路平坦的大道，所以他就用那个后边的例子，他以为佛在这提前把那个例子给弄出来了，其实理解错了。这地方就是指的圣古圣贤正道的真实境界，哎，这个不是比喻啊，这儿它就变成两个，好像都是比喻了。这个古圣人正道的真实境界，譬如金银珍珠等宝在于彼处，他这个意思也不太清楚，在于彼处是金子就放在仓库里啊，还是这个意思不好？哎，实际上呢，是在没被开发的时候的那个金银珠宝，哎，珍珠。就是原生状态，人还不知道还没发现的时候人家就在那儿，这才行。如果是你指的是说金子放在库里头，这个金子一定是有放进库的时间，那就是它有前边没在库里头，不是常在的，不是永远在仓库的，对不对啊？它可以永远在矿里头，哎，你可以把它提炼出来，它不变。所以这个意思也不好，这两个这一句两个有理解不准确啊。大会是名法性本住处，我们就用那个下边那个叫法本性如金等在矿，就是金子，哎，无始以来就是永远在，你不知道它没发觉它也在，哎，你提炼出来了它还在，哎，这个意思，不变的意思，时间上是它的存在不变，不是空间的意思，不是指的这个金子本身不变，哎，金子本身的状态它是变的，原来在那个石头里头是吧，在土里头，在什么各种那个东西里头，它那个形状空间上是会变化的，哎。大会诸佛如来出世不出世法性，注意啊，咱们看最后一句啊，常住如成本道，所以他这儿把那个道给译成这个真的是道路了，实际上第一个道字指的是那个真理，哎，真相。我们看什么，这个他这一个法呀，这个叫本法住，起了很多的名字都画等号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法性好理解了哈， 真实存在的法的一个属性什么呀？他们不管你认识不认识，永远在，永远不变，永远是真实境界法性。法界就是法存在的本身，法存在的本身。这个我们说了，法存在本身它本来是有为法，但是在对梦中众生说的时候呢，他没法说他是怎么回事，他只能什么用遮权，就只能告诉你说，你猜的、想到的、看到的、听到的全部是法界，只能用这个遮权。这么一遮权呢，变成一个什么了？无为法了，就是你的法全空了，就是我证的境界。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你空了之后还不是佛证的境界。但是给梦中众生那怎么说呀？我又不能把真境界搬过来让你看，那我又让你要证到那个境界怎么办呀？佛就说你就你就知道什么不是他就行了，不是五蕴，不是十八界，不是梦里的化身，不是梦里的佛法，你就把这个都空，空空空空，有一天这个梦生不起来了，你一下自然就见真实了。所以呢，法界它本来指的是法本身，但是呢，在梦里头给凡夫安利的时候，这个法界经常被用遮权表达，用一个无为法的定义来表达。所以这儿呢，就是用的这个遮权的法性法界法住，就是法住就是法本身啊，法相，法的样子，法正，正道的法，正就是实证限量实证的法，常住如成本道，就是实际上第二个，现在我们知道了，本法住是指的什么呀？是真实境界的遮权表达，是法性。就是那个这狭义的法性就是什么呀？无为法，永远不变。什么不变呀？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梦里的都不是，把梦里的都叫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这个真理变成一个真理了。心经也是告诉我们说，你远离颠倒梦想，把梦里全空光，以无所得故，那是我证的真实境界。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啊，佛说自得法自证法是指的佛持证到的三界唯心的真实境界。第二个本法性呢，是对梦中众生遮权表达的时候安假安立的一个永远不变的真理，叫无为法。第三个啊，云何本住法为法本性如今等在况，就是真实是永远存在的，永远不变的，它永远不会消失，真实存在的东西不会消失。记住这些原理跟读懂下边经很有关系啊。若佛出世若不出世，佛出世有人告诉你说，你这是梦，醒了见三界唯心。佛不出世，你像这些人不知道不学佛法的，法住法位，法住就是法本身，它就在它本身位置上，跟你没关系是吧？就是跟现在老说的那个不管你怎么样人家就在那儿，就是那个意思。法界法性皆悉常住，法真实存在的法永远在那儿，不管你知道不知道。看这个现代人译的啊，云何本住法性，法性先胜古道，他这就是两个解释都可以了，但是这我们知道了，实际上就是指的那个真理真相，常实在此。你看他把实译出来了，就是这个是时间上的常，就是真实是无始以来就在，永远不会消失，永远不变，真实境界永远在，常实在此。大会此如金银珍珠常在藏处，他译的这个都他就是理解不准确，所以他就那个弄这种模糊的话。藏处又可以说是在矿藏里头是吧，又可以说在这个仓库里头，其实理解成仓库就不对了，因为要理解成仓库必然有它不在仓库的时候，而且以后也不会永远在仓库，是不是啊？如果永远在仓库那就起不到金子的作用了是吧，所以是矿藏的意思。无论如来出世不出世，法界常住，诸法法性本住，法住与法决定。好，看第二个人啊，其中何为古已有之法性？他这是跟着那个前边人学的，译出性来了，他也不懂啊。大会啊， 法性之路古已有之，它变成路了，哎，其实就理解不对了。因为如果路的话，那是一个有为法，是会变化的，它就不是常住了，是吧？你路有为的东西都会变。如不过这儿呢，我们理解这个道啊，有的时候你道不就是这个，就是借用了，道是道路的意思。但是中国的这个道，从这个老子《道德经》前半篇叫《道经》，这个道就是指的什么呀？指的那个把这个真那个就是途径变成了什么呀？就是达到真相的、达到真理的那个办法，哎，就变成真理本身了，就。就你有道你就能走道嘛，哎，所以道这个地方变成抽象的真理了，真相如同金银珠宝在矿中，这个译出来了啊，法界常在，哎，就是说这个真实是永远存在的，不变的，无论如来出世或不出世，那些法的法性、法住性和法定性常在，不管它了啊。下边就是这个比喻，如去彼成道，说这个佛证的这个真实境界啊，好像是往那个城里头走的一个道路一样。譬如世夫行旷野中，说有一个人呢，在这个自然大自然当中，哎，没有人烟，大旷野当中正在走，见向古城平坦正道，突然发现有一个宽广大道通向一个古城。这就好像有点像那个谁陶渊明发现那个桃源一样，哎，世外桃源一样，根本不知道，哎，突然走了一个洞里头，一看完全跟我们这个我们的世界不一样，哎，这个人就是，哎，突然发现有一个古城，随即入城受如意乐，一看呢人家里头呢高级生活是吧，里头人们呢就跟那个陶渊明说那非常理想的生活，哎，进去之后跟那个城里人一样享受快乐。这个比喻什么呢？就是比喻啊，就是我们世间的人现在啊，在旷野当中生活很艰难，是吧？在这儿拼命的奔波，搞不定。实际上有一个古城，哎，里头你只要找到了，哎，你只要进了这个城，那非常理想，非常快乐，哎，极乐世界。但是呢，你没有人告诉你，就不知道，是吧？现在就是佛告诉我们说啊，你别在这旷野里头瞎折腾了，有一个古城，那是极乐世界，哎，你，我告诉你道路，你去找去吧，哎，就是代表佛证的真实境界。大会，譬如有人行旷野中，见向本城平坦正道，平坦正道即随入城，入彼城以受种种乐，作种种业。哎，这就开始享福了。这个比喻啊，在很多经里头都出现过。大会，譬如有人行旷野中，见向古城平坦就道，即便随入，只惜游戏。哎，在里头玩起来了。有如旧城古道，譬如，这就是一个比喻啊。大会，如人行丛林中，发现旧城，其具条理之道路，可通向此城。即便入城止息，亦如城中人享受种种聚乐。大会啊，如同古城旧道。例如大会啊，有人在旷野中行走，发现一座古城，有人入城啊，有入城的完整道路。他进入这条古城，进入后留在此城，体验城中种种行为快乐。这是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就是人家好多人呐，古人人家找着那个城了，已经解脱了，已经没有六道轮回了。那个佛呢，哎，正好他说我也走在那儿，哎，我也找着了。我一看呢，人家好多人就是什么古佛是吧，人家好多人都成佛了，哎，我也去，我也成佛了，哎，就这意思。大会，于意云何？彼作世道即城中种种乐业。说这个找到这个古城的人呢，他开辟的这个道路吗？他创造的城中的种种的这个事业吗？答言否也。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真实本身呢，你不知道的时候，人家那平整大道古城里头种种享乐早就在，哎，并不是说 那个原来这个没有，我现在我造了一个道路，我造了一个古城，我给自己，那就是那个叫不是常住了是吧，那就是有变化的了。你能造道路，那道路就有坏的可能是吧，你能造有生就有灭嘛。哎，这个就是指的说时间上啊，那个就是成佛的那个境界，真实境界啊，时间上无始以来那好多人都已经成佛了。哎，你不成佛不影响人家真实的存在，是这意思。佛告大会，我即过去一切诸佛法界常住亦复如是，就是说我呢成佛正道的那个真实境界啊，就是那个无始以来就在，人家的好多人都早在里头玩了多少劫了是吧。哎，我只不过是碰到那个道了，我也进去了。哎，那个是永远在的。于意云何，彼人始作是道，随汝成也，始作种种诸庄严也。大会白言，佛也世尊，大会，我即过去一切诸佛法性法界法住法相法正常住亦复如是。下我们读一下吧，这都等于复习加深我们的理解啊。彼作是道，即以成中种种物也。白也，佛也，佛言大会，我即诸佛所证真如常住法性亦复如是。哎，我证到的那个真实境界啊，那老早就在那了。哎，人家好多人都证到了，我跟他们证的一样。也读一下吧，也有好处啊。其人造路入城，且造种种城中种种事物也。大会，佛也，世尊，如是。大会，我所现证及诸如来所现证者，皆是法性、法住、决定、如实际、真实。哎，所以你看这些名词啊，实际上它的本意是指的真实境界本身都是有为法，哎，都是有相的，但是呢在这儿用了它的狭义的定义，就是在梦中给我们安利的时候只能安利什么呀，无为法，说你说什么也不是，你说什么也不对，哎，把你的那个都空了，就是我这个变成一个真理了。哎，黄的也读一下啊，这个用现代语读一下帮助理解。大会啊，这个人通过这条路进入城中，哎，体验城中的种种生活，你认为这条路是他造出来的吗？大会说道，不是，世尊。世尊说道，正是这样啊。大会，我和一切如来知道这种法性、法住性、法定性、真实性、真谛性常在，哎，是故说言，我从某业得罪正觉，乃至某业入般涅槃，于其中间不说一字，亦不以说当说。现在佛说，我以两种法呀，说我从这个成佛到我入涅槃，就是整个化身这一辈子，我从来没说过这两种法里头的一个字儿。为什么呀？第一个是我自证的真实境界本身没法说，里头没有语言，是你用语言一表达就不是真实境界里头的了，是吧？哎，真那个真实实证的真正境界，我一个字儿也没说过。第二个是什么呀？法性，就是说那个假安利的那个叫遮权的，说它不是什么，我说的不是什么，不是它本身呐，这是遮权。我说五蕴皆空啊，或者叫这个叫离一切相则名诸佛，你说佛是什么呀？你还是不知道，你光知道佛不是一切诸相，佛不是五蕴，佛不是梦想，佛不是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它是遮权。所以呢，他还是没说那个法性的一个字儿，就是法性本身还是没说一个字。哎，这个法性的这个遮权的语言的表达，这也是什么呀？仅仅是一句话，这个在你要想见到真实的时候，这个假安利的这个法性的这个语言也要怎么样啊？也要舍掉。哎，这不是那个法性本身。所以呢，我对于一个是我实证的真实境界，一个是我在梦中用的那个法性，无为法，无为法，没有变化的法。所以无为法你不能理解成那句话，那句话会变是吧。哎，你得理解它那个意，它那个意就是什么呀？说你想什么都不对，你说你我说一个字了吗？是不是啊？你说一个字就不对是吧，叫分别记错。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你说一句话也不行。这个法性就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我不但我没说这两种法的一个字儿，亦不以说当说，我过去也没说过这两种法一个字儿， 将来我也不会说这两种法的一个字儿。好，这一下意思很明确了，下边我们就不重复了啊，因为这个没有新鲜的意。看一下这个禅先生的，以此之故，我说由如来成正觉业，以至如来，这是涅槃业啊，中间未尝说一次，亦将不说，以后也不说。黄先生的啊，大会啊，我说如来在某业觉悟，就是那个天快亮的时候，将在某业般涅槃，在这中间没有说一字，将来也不会说，指的是什么呀？那两种法，佛证的真实境界跟那个法性本身，哎，那是无法不能用语言表达的。都下边佛用颂子总结一下啊，我某业成道至某业涅槃，不重复了啊，于此二中间我都无所说，哎，这是编一个颂子，原自得法住，故我作是说，内身正法性，我亦如是说。哎，我什么法我没说一个字啊，我自己自证本住法，故作是密语。哎，我自己证的那个真实境界我没法跟你说，哎，说出来就不是我那个境界了。彼佛给予我悉无有差别，十方佛给我诸法无差别，指他证的那个法没有差别，是吧？我们知道的全一样。这个咱们现在不会误解了，你经过这三大阿僧祇劫修行，你把你阿赖耶识里的染污种子全部换成清净种子了，圆满成佛了。你这个心虽然这个成佛的这个心跟所有的佛都是圆满的清净种子，圆满的法身种子，虽然这个就是说智慧完全相等，但是呢各是各的心，都是你一点一点修来的。哎，说诸佛共一法身，不是指的说诸佛都变成一个法身了，不是，各是各的法身，只是什么呀，他们的法身怎么样啊，完全相等，没有一点差别。哎，谁都是一样，都是最高的智慧。尔时大慧菩萨复请世尊，唯愿说一切法有无有相。这个有相，哎，无有相，就是等于就是有无相，下边这个其他人就直接意有无相就完了。就是说你可以说说啊，这一切法里头啊，什么是有，什么是无，哎，这不是就概括一切法了吗？令我基于菩萨摩诃萨离有无相，哎，离有无有相，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大慧菩萨复请佛言，唯愿世尊说一切法有无相。哎，有无可以概括一切法，把一切法分成两大类啊。令我基于菩萨大众得闻是已，离有无相，即得成佛。下边没有新鲜的啊，愿说一切法有无相，我们就不读了。佛告大会，谛听谛听，也不读了啊。下边佛告大会，此世间一有二种，一为一有即无，惰性非性，欲见不离离相。此世间一有二种，世间一，我这个世间呢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的这个物质世界叫气世间，一个是有情世间，在这儿显然是指的有情世间，就是我们整个这个世界里的有情，六道里轮回的有情，这叫世间，就是世间人，哎，世俗人。说世间人一的这个法有两种，世间人我们知道的法，我们依靠的法就有两种，哪两种啊？一有即无，哎，我们世间人就是靠我们有的法认为有，有的法我们认为没有，靠这两个法来生活的。哎，你看人们吵架不就是吵这个吗？这个说有，那个就说没有，哎，就为这个吵架，搞不清。这个后边这一句呢，我们先读后边回来才能读懂，这个译的不好，所以他这个译的不好啊，根本原因就是他没看懂。哎，他看懂了他就能用这个话完整的说出来，看不懂他就把那几个范文有这几个词他就堆在这儿。你正好我们有其他译本，你看懂了之后回来你就看懂他的了，否则根本不可能看懂。所以这个一个译本呢，有时候你真是读不通。哎，你回头最后我们再体会啊。我们来看佛告大会，世间人，你看这直接把人译出来了，世间有两个指啊，一个是指物质世界，一个是指世间人。世间人多堕于二见， 两个见，何等二见？一者见有，二者见无。以见有诸法，见无诸法故。哎，什么叫有见无见呢？就是说，他说这个法有，哎，这就叫有见；他说这个法没有，这就叫无见。非究竟法，生究竟想。我们世间人都是什么呀？不是真实的法，究竟就是到底，哎，真实的。非究竟法，生究竟想。我们认为就是物质世界，那是铁的事实。哎，你谁都推什么也是那个叫你知道不知道，你承认不承认，人家物质就是永远存在，哎，也是永远不变的真理。哎，究竟想。佛言大会，世间众生多多二见，为有见无见。多二见故，非出出想，就是他没有出离虚妄，但是他以为自己是出离了，哎，做出离想。就跟这个说，非究竟法，生究竟想。现在我们回来就知道这个了。欲见离相，实际没离。哎，就是他也是看了这个世间之后，他也找真理，找真相。你像现在那个，你像很多哲学家、科学家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物理世界没有颜色。哎，颜色是你一个人看的时候，你的主观感觉才会升起颜色。哎，世界没有声音，他也能分清什么叫主观感觉，什么叫客观存在。哎，他也找真相，欲见离相，他想见到那个离了虚假相，离了我主观感觉的那个客观真实。那科学不是说他研究的是客观世界的客观规律？哎，他也是找真相，欲见离相，欲见离了虚妄的相，实际呢没离。所以你如果不没有其他译本，你这几个字你怎么都导不出来。哎，再看现代人的意啊，世尊于世言，世间有情一二法，大会，彼一有于无，于是堕入彼所乐之有见或无见，彼想解脱为无解脱。哎，他是想那个见到真实的，但是他没从虚妄里头出来。师尊对他说道，大会啊，世人执着二见，或执着有，或执着无，陷入有无贪见，以不出离为出离。明白了哈。下边大会，云何世间一有，先讲这个有见，什么叫有见啊？佛的定义，为有世间因缘生，非不有。这你可以自己加逗号啊。说什么叫有见？注意啊，现在我们大家知道啊，这个有见无见都是什么呀？都是邪见，记住啊，记住这个基本，都是邪见。现在佛说什么叫有见？有见就是说呀，有世间，哎，有世间，因缘生，哎，这世界是因缘生的，哎，你比如科学说这是个起点，哎，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什么都没有的一个起点，爆炸出来的，哎，因缘生的，非不有，不是没有的，从有生，非无有生，哎，这是。说那个起点他说有的科学家就说那起点你得有东西啊，你没东西它怎么能爆炸出这个世界来呢？哎，他说就瞎猜呗，瞎编呗，就说你像我们这个世界慢慢啊爆炸爆炸，等着有一天啊就炸到最大限度了，就开始坍缩，坍缩坍缩又坍缩成一个起点，哎，起点又爆炸，哎，他说这就从有生非无有生，哎，这一切都是生生灭灭的，不是没有生，生出东西来了，这就叫有见。大会，云何世间堕于有见？你看这译得多好，告诉你有见是错的。哎，一会儿啊，我们那谭先生就忘了。哎，一看佛说有，哎，这你看因缘生，哎，佛说多少不生，批多少邪见，他都不管。看着有一句，就跟那心经，多少空多少无，他都不理。哎，他。整天在那找哪句能看出有来啊？哎，愣给编出一个有来，一个有字没有，他能把他的有塞进去。这儿也是，你看啊，堕于有见，说什么是有见啊？为实有因缘而生诸法，真有因缘生，哎，非不实有，哎，不是说没有真实有的东西，实有法生，非无法生，好理解是吧？哎，缘何有见？为实有因缘而生诸法。非不实有，这都是邪见，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他非说有因缘生，实有诸法从因缘生，非无法生。哎呀，这谭先生一看高兴了，你看啊，今者大会，云何为一于有之事件有情？哎， 此谓彼认为世间唯由因缘而成实有，此实存在，世间不由因缘生则是无有。哎，说要是没有因缘生了，那就是没有了。哎，有因缘生就是有，若世间见为无有者，则为无因缘。哎，这都是经里的原话。我们来看这个黄先生其中大会啊，世人怎样执着有。哎，这个译的还可以，这把那个梵文的意思，这有是不好的是吧，是执着。因缘存在则世界存在，梵文里头很简单，说世间人怎么知道有见啊，说他就认为这个因缘有，有因缘就有世界，不存在则不产生。哎，没有的东西，你比如说他认为鬼神不存在，他就认为就没这个因缘，哎，就世界上就不会生出鬼来。哎，存在则产生，不存在则不产生，大白话多好理解。什么叫有见？就是哎，有因缘有生法。哎，有的东西我说没有，那就是没有因缘没有生法。哎，什么下辈子人没下辈子，哎，你看这就是没那个因缘。哎，嘎巴你一死就后边就断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断灭了，这就是这个有见。哎，大会注意这一句啊，大会，彼如是说者，是说世间无因。这谭先生就看不懂了。说这样说的人呢，是说世间无因。我们把三个本子先都读一下啊。大会，世间人如是说者，是名为说无因无缘即谤世间，无因无缘而生诸法。这把原因都说出来了，就是说本来是梦里头是什么都没有的，他什么也没看见，但是他就非说怎么样啊，有东西生出来了，是吧？他非说有一个物质世界生出来了，这就叫什么呀？无因生。你又没看见物质，哎，但是他就非说这物质就是产生了，就是有，就跟那个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叫哲学的耻辱，哎，好几个大哲学家，哎呀，就是很郁闷，说有一个哲学最大的耻辱，什么这叫哲学的耻辱啊？说我们明明知道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可是我们就证明不了。我当时都没想出那个话来，那个叶绍勇当时就反应过来了，他说你怎么都证明不了物质是真实存在的，你凭什么认为明明知道，这不是混蛋话吗？是不是啊？这不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是大哲学家，反复的大家就在这郁闷，说我明明知道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可是我就是证明不了，为什么呀？你也现场看不到，你推理也成立不了，你还不如人家那个。然后其中有一个还说那个谁，贝克莱，就是那个一个大主教，那个叫他是唯心主义，创立唯心主义，他说一切都是感觉的符合，他说你整个世界有什么，只有你的感觉，你看见颜色了，你那个听见声音了，你身体有冷热感觉，所有有的东西都是你感觉的符合，就是你说哎，我一摸这是硬的，哎，这是凉的，我感觉说这就叫塑料，实际上你又没看见，真实存在的只有你的主观感觉，一切都是感觉的符合。说的，然后那个把那个唯物主义者气的，他说这个贝克莱太讨厌了，哎，他说的那个极其荒谬，但是呢，你没法反驳，你说混蛋不混蛋？你都没法反驳，人家找不到人家一点漏洞，你说人家极其荒谬，所以唯物主义啊是最混蛋的，哎。一个没见过物质就非说物质明明存在，这不是自己扇自己耳光吗？是不是啊？没有一个能证明物质存在的道理，哎，我就非说物质存在，这不是武断，这不是不讲理吗？哎，所以我们说唯心主义对比那个唯物主义啊，那讲理多了，一切都是感觉符合，你给我反驳反驳，是不是啊？哎，那个贝克莱说得很清楚，说你又没见过物质，又推理不出来，证明不了，可是你非相信物质存在，他说你跟那个基督徒信上帝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啊？上帝我也没见过，我也推理不出来，但是我就信啊，你叫这个是迷信，那你物质也没见过，你又推理不出来，你就信， 还那么傻坚信，还你说你这不是他妈的迷信吗你啊？所以这个人呐、啊，就是邪见给弄的是混蛋透顶，哎，自己还在这郁闷。你说说的这话多可笑啊！这哲学的耻辱，你耻辱去吧，是不是啊？明明知道物质存在，可是呢，我们就无法反驳，啊，这个愚痴的很。所以佛说的就是这意思，说你那个认为因缘生了东西的那个哈，你见了那个因了吗？你就跟四大，谁见过四大？是不是啊？四大是性，四个性，四个属性，谁根本就不是存的实际存在。他但是呢无因为无缘，他不是实有为法，他就能造出物质来。这是古代的这个现在连理也不讲了，现在就是七点，七点里头没时间没空间没任何东西没质量没什么都没有，零，结果就爆炸出一个世界来，这不就是无因而生吗？是不是啊？所以佛说呀，那些说世间真有东西生出来的人全是什么呀？无因无缘而生诸法，不讲理。这样说的人，世名就叫做为说无因无缘谤世间，就是不讲理，就是我没看见因缘，我就非说生出来了。大会如是说者，则说无因，就是胡说八道，明明他没看见任何东西生出来，但是他就非说生出来了，那不是无因生吗？咱们看这个谭啊，这么一这句话把这个谭先生啊弄糊涂了。你看啊，这本来很简单一句话嘛，就是说凡是说世间生出东西来的都是无因生，是吧？就这么一句话。谭先生以这是他翻译的经文啊，以其所说之有法以因缘生，故此即为世间诸法之因见，直接颠倒。因为什么呀？你看他下，就是说本来佛这句话说什么呀？说所有说世间有东西生出来的人都是无因生，是吧？都是无因，叫无因就生法。他给直接颠倒成，他认为这个说因缘生是对的，他认为面前就是有这个世界的，所以他说呢，这是世间的因见。他说这怎么能说无因呢？人家说因缘有因缘，有缘生，这就是因有因呐、啊，怎么能说无因呢？直接颠倒。然后呢，他还有一段解释，怎么解释他这个我为什么把这个无因给说成是有因？你看他怎么说啊？此段遮浅外道，什么外道啊？佛说的就是世间人。是不是啊？他把那个主角给先改变，知由因生，就是如造物主。这还算这个，就是他说呀，他可能是看出来什么呀？就是佛是批判这个的，所以他说这一段啊，批的是那个外道说的那个造物主生世界是不对的，非遮浅佛家缘起法。你看。这不是说佛家说的缘起法没有生，他认为这个佛家是说缘起性空嘛，缘起有自性空，面前是有物质有精神，面前都是缘起法，他说不遮，就是说这儿啊是因缘就是生起来了，不是无因生，是有因生，直接把这个无因给颠倒成因，就一含混一起误会啊，他们译的都不对，如唐译云。说为实有因缘而生诸法，非不实有。他现在看这些都认为是什么呀？是正见，是不是啊？佛家之缘起法那是有的，实有诸法从因缘生，非无缘。他觉得，你看说的多好啊，是吧？大会如是说者，则说无因。佛说完了，说这个人就是无因生，是邪见，他就一文难解，而且矛盾。所以说你这个末法这些人就，所以我们现在你怎么可能读懂佛经，就是吧？因为他认为面前是有，从来没有怀疑过，从来没有动摇过，是吧？所以他一看，你看人家说有，他也忘了前边佛说世间人有见无见都是邪见，他也忘了这个了，是吧？都是执着，他也忘了， 哎，他一看到说因缘有高兴了。可是后边佛说大会，如是说者则是无因。他说此一文难解，而且矛盾，这却易导人折浅缘生。你看很容易让人以为这缘没生出来，是不是啊？真是可怜啊。然后关键是什么呢？他就敢直接颠倒佛经，就好像那个现在我们人似的，哎，这五蕴皆空，这十八界什么都没有，这怎么可能呢？啊，说你以为佛傻呀？佛说的这空不是说没有，哎，佛就是有，实际上哎，都给你直接把空无都给你颠倒成有，他只能这么，因为那没办法变哈，只能直接颠倒佛说，这一位就直接易经上就颠倒。复次，此句旧义皆作无因见，三个译本都是无因见，与范本不合。他说与范本不合，范句为应为因见，直接把无因见颠倒成因见。一文义译作因见适合，哎，这得有因才对头。为什么呀？他一看人家前面说这不是什么实有诸法从因缘生，哎，这都是有因嘛，怎么能说是无因呢？不懂佛法，哎，自己颠倒佛法，谤佛谤法，篡改佛经，哎，自己还不知道，不是他故意的谤佛谤法，他真的没这个智慧，真的理解不了，所以他就认为古意不对，认为这因缘法得有啊，就跟我们现在这个整天就是空不是没有，无不是没有，还在那儿以为自己那个讲的是，你把佛说的空无都颠倒成有之后，跟没学佛的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啊？你还不如不学佛的人了，不学佛的人也从来没怀疑过面前是有，是吧？人家就踏踏实实的生活，你这儿呢看了空无吓一跳，然后呢还得费好大的劲儿把所有的空无都给想办法把它变成有，折腾了半天又回到凡夫见，回到世间见，你说你瞎折腾什么呀？是不是啊？白费劲儿，最后呢跟那个不学佛的人结论是一样的，又回去了。所以啊，你可见这个没有智慧多害人。好，不管他了啊，我们看这个不懂佛法的这个啊，大会啊，这样讲述事物，你看他把法直接译成事物，和世界有因缘则是有因论者。因为他不懂，所以他一看这是有啊，有因啊，有因缘生啊，你怎么能说无因呢？他也觉得这个有因，他就跟着那个谭先生，他不懂，他这点他绝对赞成谭先生，是不是啊？他怎么能理解说有因缘有因缘，怎么后来成了无因生了呢？哎，所以他是没这个智慧，他就跟着那个谁跑。所以你看啊，谤佛谤法不是，就好像说人们造了一个下地狱罪，说那么多人地狱怎么那么多人呢？谁愿意下地狱啊？那不是说你愿意不愿意，你造地狱业你不知道。我就说那个大街上这就是天天在造地狱业，是吧？你杀多少生，蒸多少，煮多少，炸多少，烧多少，是吧？到地狱里头就是倒过来嘛，哎，那些你被你炸被你烧的那些众生恨你，哎，就给你把这个经，就到那就做梦，就由于他们心里的嗔恨是吧，哎，他们心的嗔恨发挥出来，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呀，就是倒过来烧你，你怎么烧他他怎么烧你，是吧？你怎么杀他他怎么杀你，哎，这就好像说千夫所指无疾而亡，是吧？那么多人恨你，你做不了好梦，哎，这心是起作用的。所以这个就是谤佛谤法呀，就是没有智慧，就是这样谤佛谤法，还觉得我译了这个楞伽经还觉得很挺牛的，挺了不起，实际上造了很多什么呀，颠倒佛法，篡改佛经，宣扬邪见，扰乱正法，是吧？犯了很多的这个谤佛谤法的重罪。大会，云何世间一无？好，前面讲了什么是有了，说这个你只要认为你因缘生了，哎，有东西行了，你就是有见，这是一个邪见。然后看无见，我们经常不理解说世间是有，这肯定是不对的。说世间是无，这佛也天天说世间是无啊，这有什么错呀？我们来看啊，说无的错在哪儿？大会，云何世间一无？世间，我们说这回佛亲自讲啊， 什么叫世间的无间？为说的是受贪会痴性矣，他接受说有贪，哎，有人有法有钱有名有利啊，贪嗔痴就是承认世间上啊有物可贪，之后，然后妄想记着贪会痴性非性。他然后呢？他说他先承认这个世间是有啊，然后他说呀，他妄想，他说这个东西啊能变没有，这叫无间。就是他认为有的东西，他认为可以把它给变没有，这就叫断灭见。金刚经说菩萨不说断灭相，就是这个意思。菩萨从来不说一个东西是真实有的，这个东西会变没有，这是说不通的。我刚才前面强调了吧，真实有的东西是什么呀？是不管你佛出世不出世，你知道不知道，那是永远不变的真实。怎么会真实？如果能变没有，那叫真实吗？是不是啊？哎，只有假的东西能变没有，或骗你。哎，我卖东西骗你啊，我包装也介绍产品都拿过来了，都给你在网上晾出来了，哎，骗你说这个东西有，等着你把钱打过来了，没信儿了。哎，假的东西才能有变没有，是什么呀？是完全你自己的那个误解，你原来认为它有，结果呢发现实际上它没有，所以假法才会变没有，就是才会你正确看法了，它变没有了。真实有的东西是不能消失的，哎，真实是不会消失的，是永远在的，常在。所以这个地方呢，什么叫无？就是人们有一种邪见啊，认为有的东西可以让它没有。再读一遍啊，为受贪慧痴性矣。你受那个体，你接受，比如说我看见有这个面包了，哎，然后妄想记着这个东西性非性。什么叫性非性？就是它的体可以不是体。什么意思啊？就是不是面包，哎，就是面包是没有的。记住啊，他先承认这个东西是有，然后他又妄想说这个东西可以变没有，这就叫无间。这是违反真理的。违反什么真理啊？就是有的东西不能变没有，哎，没有的东西你也不能变有。前边批评的就是没有的东西有见，就是没有的东西可以变有，没有因没有缘，他就愣说有个物质世界。现在分清楚有无见了啊，有见是没有的东西他说有，如果是有的东西他说有，没的东西他说没有，这是什么呀？正见。记住，哎，佛就是有什么呀？说三界唯有心，哎，你知道不知道？永远，你心永远存在，哎，有的东西就说有，没有的东西梦里什么都没有，哎，没有的东西就说没有，这叫正见。什么叫邪见？没有的东西他说有，这叫有见；有的东西他说可以没有，这叫无见，都是邪见。现在分清了吧？咱们再来巩固啊。所以这个几个译本很有好处。大会，世间人云何堕于无见？哎，他怎么会犯说什么东西是没有是错误的呢？为说言贪嗔痴，实有贪嗔痴，真的有贪嗔痴。你有贪就有能贪的人，有所贪的东西，对吧？而复说言，哎，他又说无贪嗔痴，就是他说这个贪嗔痴可以变没有，分别有无，都是他分别出来的，有也是他分别出来，无也是他，哎。他认为有的东西可以变没有，这叫无见。再看云何无见？为知受贪嗔痴，哎，他有贪嗔痴。已啊，这个已应该在前边说知受贪嗔痴已，他认为承认了啊，世间是有的，而忘记言无，哎，但是他说这个可以变没有，就是那个无想歪道，他就是什么？他说我只要没想了就涅槃了，这就永远。这些东西跟我都没关系了，就变没有了。对他来说，哎，实际上呢，五百大劫从无相天一掉下来，还是原样，是一点进步都没有，哎，就是有了个邪见。看谭先生怎么译啊？近者大会，云何为依于无有之有情？大会，此谓这个说的就是受贪嗔之已，而作分别贪嗔，持有持为有非有。又篡改佛经， 佛经本文前边很清楚说，先承认世间有，然后又分别妄想说它可以没有，是吧？就是一个无。他这儿呢，却做分别，贪嗔实为有非有，有就是有，非有是无。他说他是有，然后他又分别说他有或者无，这给多出了一个意思，多出一个有来。佛说的是你先承认有，然后你又说他是没有了，这叫无见。哎，他硬给加个有字儿。看黄先生的啊，其中大会啊，怎样知道无？接受贪嗔和痴，而又妄想无贪嗔痴，意得多好，很简单，范文本身很简单，哎，就是让那些邪见的人给怎么样，给硬那个加字添字，反正就是说怎么把这个经文给弄的，就是面前有了就他就舒服了。现在知道什么叫有见无见了吧？有就是没看见就硬说有，哎，无就是他先认为有，他又认为他可以没有，都是这个不合逻辑，都是这个没有智慧的。接着来啊，大会，若不取有性者，如果谁啊不取有性，就是说我不认为这个世间有东西，性相寂静，故为诸如来声闻缘觉，不取贪慧痴性为有为无。哎，佛说，如果一个不取有性，那就是说我认为世间都没有，都是空，性相寂静，哎，一切皆空。所以呢，这样的人就是什么呀？诸佛还有小乘，他们呢不取贪慧痴性为有为无，就是他认为世间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也不说贪嗔痴有，我也不说它无，因为你不说有就谈不上它无，是吧？就是我根本就认为这世间就是性相寂静，哎，一切皆空。哎，大会，若复有人作如是言，无有诸法以不见诸物相故。哎，若复就是说又有一个人呢这样来说，说什么呢？说没有一切法。为什么呢？以就是因，因为啊我看不见一切法。你给我你说有物质，你给我拿个物质我看看。你一看说有颜色，颜色是你主观感觉啊，是吧？看说了半天有的全是你主观感觉，那跟你做梦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啊？你做梦也是颜色声音感觉什么都有，是吧？你没看到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啊，没见一切东西，也没见它本身的样子呀。所以呢无有诸法，为什么呀？就是我看没看见法。这是一种人啊，大会，若复有人作如是言，又有一种，这现在说两种人啊。第一种人就是说，我没看到任何法啊，世间没有任何法，所以我说一切法空，哎，这是一种人。第二种人说什么呢？声闻辟支佛，哎，这是小乘，无贪无嗔无痴，哎，他断贪嗔痴了，因为这个佛给他们那个说无我，哎，你可以断贪嗔痴，他真的八风吹不动，这是个对大乘来说是方便安利的，但是小乘真的认为他断掉贪嗔痴了，哎，无贪嗔痴。复言先有，但是呢，小乘认为我原来有贪嗔痴，现在我把贪嗔痴给怎么样断掉了，这就是那个先有后无，哎，两种人是吧？一个大乘，一个小乘。咱们再看啊，大会，即彼分别有相而不受诸法有，这是第一种人，说有人比，就是那些人呐、啊。分别有相，他这个分析这个世界上有的东西而不受诸法有，最后他就说没看到任何东西啊，不接受诸法有，就是说一切法空，这是指的那个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呢，复有知诸如来声闻缘觉无贪嗔痴性，哎，小乘他也知道佛没有烦恼了，是吧？哎，所以小乘说贪嗔痴可以断，而即为非有，哎，就是小乘认为呢我原来有烦恼，哎，真是存在，但是这烦恼太讨厌了，时间太苦了，所以我要入涅槃，我一入涅槃啊，那贪嗔痴就给断掉了，有的东西可以断掉，断灭见。看谭先生的翻译啊，大会，其人离有相故而不受诸法有，哎，这个就是第一种人， 理有相，就是他一看你这个有相不成立啊，哎，最后他说一切法空。第二种人呢，此复有人离于有相，故不认佛与二乘有贪嗔痴，于是亦就无有。不管他了啊，这不管他了，他这个因为他思想不对头，哎，所以他译这个话呀，他就很那个，他说又很难理解又矛盾的，干脆你就把佛经你就直接给他都改成说佛说一切都有就完了。哎呀，这个很难受他。嗯，不看他的了啊，看黄先生的。大会啊，有人摆脱事无相而不认可事无有，哎，这是第一种人。他一看你这是颜色是主观感觉，声音主观感觉，感觉主观感觉，闹了半天全是我跟我做梦没区别，一客观存在的东西一点看不到，所以呢我不承认世界上有东西，这是佛。也有人发现佛声闻缘觉没有贪嗔和痴，摆脱事无相而不认可事无有，这是小乘人。他说佛，哎，这个罗汉都没有贪嗔痴了，原来有贪嗔痴，现在呢我断掉了，所以呢贪嗔可以断。佛两种人两个观点摆出来了，现在佛问大会问题，大会此中何等为坏者，这两种人呢谁是破坏者，谁是破坏者。这个坏是指的破坏，就是一个法它可以把它给破坏掉。大会白佛言，世尊，若彼取贪慧痴性后不复取，说谁是破坏者呀，说那个他先取，他说有贪嗔痴，然后他又说什么呀，可以断掉，可以断掉贪嗔痴，哎，有贪嗔痴可坏，所以这是坏者，就是有断灭相，就是有东西可以给他断掉。就好像现在唯物主义就说，哎，你现在是个人，后辈子就什么都没有了，这就叫断灭相。嗯，不讲因果，就是有因没果。哎，说你这个人呐，哎，没有前生，没有因，不动就出来一个人，哎，而且还什么各种习气都，哎，唯物主义就是这样，就不讲理。哎，没无因可以有果，有因可以无果。哎，这就叫断灭见。此二人者何等人胜何等人不如，哎，就是说这两说这两句话的人呢，啊，哪种人殊胜，哎，高明，何等人不如，哎，哪种人差劲儿，他不如人家那个。大会菩萨言，若人言先有贪嗔痴后失无，此人不如。哎，谁要说原来有个东西我能把它给变没有，这人不行。此中谁为坏者？大会白言：未有贪嗔痴性，后取于无，名为坏者。很清楚吧？哎，就是说有的东西可以变没有。现在我们唯物主义就这么，唯物主义，哎，我们就说他那个就是不承认那个前生后世，是吧？这最典型的，哎，他看不见就没有，鬼神也没有，嗯，你个别人看见了，他就说你精神病了。给你送精神病院去，呵呵，所以这唯物主义傻得很。好，我们来看这个谭先生怎么译，又来难题了啊！今者大会，此二其谁为坏法者？他把这个坏理解成坏法，哎，就是坏佛法。然后他这就已经，他为什么要理解成坏佛法呢？因为他得就是说想办法把这个颠倒，哎。此二者，前者不受诸法有为断见。哎，他说那个头一个人说的不对。你看，他说那头一个人说什么呀？我什么也没看见呀，一切法空啊。他说这个呀，这是断见。哎，这，后者呢，以不落于自相空相而说无有，则非断灭。哎，后边这个人说的对。哎，因为人家还说有东西哈。哎。哎，整个给颠倒过来，佛说的不对，小乘说的对，哎，这个人家他非断灭也判断错了，是吧？你本来有贪嗔痴，后边说无，这是断灭见，但是他说呢，觉得这个好，这个你不能说是断灭，他还打一个问号，哎，不是，啊，问号是那个佛问的，其谁为坏法者？实际上人家说的不是坏法，是说的谁是坏这个客观存在的真实法。 东西的，哎，是破坏东西的，破坏真实存在法的。那头一种说根本就没法，当然不是破坏者了，是不是啊？我说这一切如梦五蕴皆空，我破坏什么了？本来就没有，是吧？第一个就不是坏法者。第二个呢，这个说原来有贪嗔痴，现在我把它断掉了，这不是个坏了吗？有的变坏了吗？哎，他一理解呢，头一个错了，说什么都没有的那是断见，这个说前边有后边又说而说无有，你看而说无有的，哎，则非断念，这是正见，所以整个颠倒，没办法。大慧言：世尊，彼受贪嗔痴持已，复不承认为受者，这个意的还对哈。说谁是那个坏法者呀？说那个前边说有贪嗔痴，后边又说没有的，是坏法者，跟他那个理解怎么样？完全相反。他说前边那个说一切法没有的是断见。是坏法者，哎，后边这个说有贪嗔痴的，后边没有的反而是非断灭，是不是坏法者？你颠倒佛法就颠倒到这种程度，哎，黄大会啊，这里哪一种成为毁灭者？你看这个不懂佛法呀，反而能把那个单词的原意，他也不懂这什么意思，他就把那个因为那个他学梵文的专家嘛，他那个词什么意思，他就直接译，哎，就跟那个叫。六入聚落，哎，他就译成村子，进了这个村，哎，那证明那个词本身它就是个村落的意思。但是人家其他的那个法师懂这个意思，人家就说你入了六入聚落，就是你入了那个色声香味触法这六个聚在一块的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呀？就是梦嘛，你就入梦了，哎。但是这帮助我们理解是吧？谁是毁灭者？这毁灭者肯定是个不对头的东西是吧？大会说到：“世尊啊。”接受贪嗔和痴而又否认者，多清楚！你说有的东西，然后你又说这个东西能没有，这叫毁灭者，是不是？你说我本来就认为这一切都没有，你怎么毁灭啊？是不是？所以那个平常我们说的一句话，叫破见不破法，就这意思，就是什么呀？佛认为世界上无法可破，你破什么法呀？五蕴本来就是空的，你去破五蕴啊？有五蕴你可以破，那我们空什么呀？空见，空你的邪见。本来没五蕴，可是你呢上当了，你以为有五蕴，邪见破见不破法，哎，但是被我们末法众生颠倒众生一理解，他们可高兴这句话了，理解成什么了呢？你看佛说了啊，破见不破法，那个法人就是有的，客观存在，你没法破，哎，就破你的邪见是吧？你邪见什么呀？谁说一切法空就是完空见，就是断灭？你看前边直接跟你批判佛说，是不是啊？哎，你说一切法都没有，断灭见，哎，完空见，真是可笑。现在整个倒过来了，本来那个学般若经那个佛呀，先说三十说法嘛，先说小乘，说没人我，然后呢，这个。大乘开始告诉他说法也没有，有些人学了之后，这些人学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一切如梦，就是五蕴皆空，哎，佛法最高真理就是一切法空，这些人学般若经的意思学对了，这个时候呢菩萨就来了，说不是一切法空，不是了义，这没说完，这是告诉你梦里头一切法空，你梦里头真的把一切法空了，你就证到三界唯有心了，真实境界就出来了，哎，三十无着菩萨又出来请弥勒菩萨说三十法，告诉你三界唯有心，这个本来是这个就是这样的，就是学二十说法学得好的呢就堕完空，然后唯识学者呢出来告诉他说完空是不对的，还有心，哎，本来是这样的，现在末法已经堕落到了，已经败落到了，已经这个就是没落到了什么地步呢？二十法就学不懂了，佛说一切如梦就不承认是梦了，佛说一切法空就不承认是空了，哎，二十就整个就颠倒成凡夫见去了，就认为五蕴都有了，三十说。唯识无境最究竟的真理反而被二十骂为完空见， 你说整个多颠倒，在印度的时候啊，不是印度的时候啊，印度也有个别人到中国之后就形成一个邪见，叫什么呀？这个说的是不对的，叫二十学般若经的叫什么呀？叫那个中观叫空宗，唯识叫有宗。其实这个说的是不对的。这个中观呢，也是叫中道宗，唯识也是中道宗，只是中观只说了梦中的中道，说梦中是空，哎，唯识又加上说你梦醒了之后，心外的这个梦中梦外的心是有，哎，说把这个真理说全了，是了义中道，一个不了义没说完，光说什么空，没说什么是有，哎，唯识是什么是空，梦里是空，梦外心是有，都说全了，都是中道，结果被人误解成什么呀？就是说中观是空宗，唯识是有宗，胡扯，是不是啊？唯中观空的梦，唯识不空啊？啊，那个中观说有佛的真实境界，唯识说没有啊？是不是啊？那个龙树好多颂的，不光龙树，小圣经里头佛多次都说，若人见缘起，则是见法；见法，则是见佛。哎，就是说，真是有缘起，有真缘起。你见了那真缘起，你就见到佛法，你就成佛了，你就见佛了，就是见到真实了，有真缘起。哎，不是说龙树说就是什么都没有完空见，不是。龙树多次强调这个问题，说你真见诸法，你能够证到真实。哎，所以人们就误解，结果呢，现在变成又人们又堕到什么呀？二十的空宗不承认空了，反而过来骂有宗是完空见，多可笑！原来定人家是有宗，现在说有宗是完空见，你说现在这颠倒到啊，你就不可思议，就是颠已经堕落到就是这个佛法末法，就剩个尾巴尖了，哎，主要的佛法都没有了，真实的佛法都没有了。这个尾巴尖是什么呀？就是这个佛经，就是这个形式。哎，你去看佛经还在，庙还在，哎，和尚还在，但是呢，正法没有了，全是邪说横行，哎，这就叫末法，哎，就是法就剩一点点了，什么一点点形式，哎，佛经心经从译出来到现在一个字没变，260个字，哎，就还剩这么个尾巴尖，就是你能看到心经，但是一读全给你怎么样啊？颠倒过来，哎，你一个有字没有，我非把有字给你塞进去不行。你又多少空多少无，一点不管用，哎，一点不看，就这么恶劣，到现在人这个就是智慧无明愚痴到这种地步。好，我们接着来一点，佛告大会，善哉善哉，如是解，说你说的对，谁是破坏者呀？那个说先有后无的那个是坏法者，哎，那个说本来就没有，他坏什么法呀？哎，说你太好了太好了，你说的对，大会，非但贪慧痴性非性为坏者，佛还更进一步批判，说那个说谁是坏者呀？那个大会说就是那个先有后无的是坏法者，哎，佛说呀，非但不但这个贪嗔痴慧非性，说有贪嗔痴后边又能把它变没有的那个是坏法者，于声闻缘觉及佛亦是坏者，这样执着这个就是先有后无坏法者，坏那个客观存在的法的人，他把大乘小乘全破坏了。声闻缘觉是小乘，佛是大乘，把为什么呀？他讲的无理，讲的是邪见，哎，把这个整个佛法都破坏掉了。咱们再看啊，佛告大会，善哉善哉，大会。啊，撒善哉啊！怎么？如解我问，原文是不是三个呀？那就是善哉善哉，善哉大会。如解我问，你呀，听懂我的话，大会。非但言先时有贪嗔痴，后时言无，同卫士师者。卫士师是佛在世的时候，当时印度的一个外道，哎，叫卫士师。这个卫士师的观点就是这样，就是说实有的东西可以变没有，这逻辑是说不通的啊。是故不如，所以他们呀不如第一种，哎，第一种是对的。大会，非但不如，他们不但不如 第一种就是说一些法本来没有的自性涅槃的，这儿应该打一个逗号，灭一切声闻辟支佛法。哎，这个可能把佛给落了，连小乘都破坏了，那还不破坏大乘啊？佛言善哉，如解我问，此人非指无贪嗔痴名为坏者。哎，他说贪嗔痴能断灭，能变没有，亦坏如来声闻缘起，把整个佛法都给破坏掉了。我们休息吧。